法拉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 WQEQ105.5 法拉盛之声广播电台整点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纽约首个应对亚裔仇恨犯罪任务组成立，靠欺诈领取280万纾困款，涉案美国华人被捕，来自高风险州旅客住酒店需登记，纽约市公交车8月底将恢复收费，华人自达人口普查率仅占5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自2019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纽约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不断增加。18号下午，纽约市警察局侦探长哈里森宣布成立了市警局史上第一个亚裔仇恨犯罪任务组，由来自全市不同社区的亚裔警官组成，配有25位会说中文、粤语、福州话等语言的警官，协助调查疫情爆发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哈里森指出，自从病毒大瘟疫从3月份开始以来，纽约市发生了21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纽约市警局表示，自从3月21号到8月，警局已成功进行了17次逮捕行动。据悉，纽约市警局是全美第一个成立专门小组应对仇恨亚裔犯罪的警局。全国范围内，从3月底到7月中旬，共发生了2300起基于族裔的犯罪，其中包括纽约州的316起。18号上午，一名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台湾人，因涉嫌提交欺诈性信息，诈骗关怀法案的薪资保护计划 PPP 和经济伤害灾难贷款 EIDL 而被逮捕。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信息显示，24岁的郑胜文被控多项欺诈罪，包括针对美国的重大欺诈、电汇欺诈和银行欺诈，以及在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文件中伪造公司员工工资单签名的严重身份盗用行为。所有被指控的罪名若成立，其最高刑期加起来为109年。起诉书中介绍，郑胜文利用他人身份向 SBA 和至少5家金融机构提交了在线申请，贷款总额超过700万美元。迄今为止，郑胜文已将收到了约280万美元的 PPP 贷款向国外转移了88万多，提取了约36万美元的现金和支票，用于个人开支超过27.5万美元。纽约市长白思豪在18号的市政简报会议上签署行政令，强化旅客自主隔离。新的行政令要求酒店、短租公司在提供房间前，来自高染疫风险州的旅客需填写14天的自主隔离表单，否则将遭罚单。根据纽约州府的定义，如果全州过去一周内的7天每10万人中平均确诊超过10人，或检测的平均确诊率超过10%，那么该州就是疫情高风险州。纽约州卫生厅要求从疫情高风险州到纽约、康州和新泽西的旅客需填写完整的旅客表格，未填表汇报就离开机场的民众将被罚2000美元和收到船票，并强制隔离。如果是搭乘火车或驾车来纽约，必须在网上填写旅客资料。纽约市警长约瑟夫·福西多则表示，不遵守该紧急命令是 B 级轻罪，而不按规定填写表格或执行检疫任务也构成犯罪，除了刑罚和罚款外，还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大都会捷运署 MTA 在18号宣布，随着乘客量增加，从8月31号起开始恢复乘车收费制度。据 MTA 统计，截止到8月14号，全市公交车的乘车人数达到了130万人，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MTA 表示，随着恢复前门上车，为加强防疫， MTA 正在改进部分公交车的设施，包括翻新加装4800辆普通公交车和1000辆快车上的树枝隔板。MTA 官员表示，到今年年底 在所有快速车上，乘客都可使用公交车后门的非接触购票系统买票乘车。疫情期间 MTA 面临巨大财政赤字，已于7月底用尽联邦政府的39亿美元纾困金，但全市普通公交车从3月23号起免收车费。据2020人口普查截止时间9月30号只剩了42天，但纽约市2020人口普查的华人自答率整体平均仅为 50.3%， 较全美普查进度严重落后。18号，华人策划协会、亚评会和亚美联盟邀请市府官员举办网络记者会，提醒亚裔社区积极参与，这涉及自身权益，因为会影响到联邦资金、资源，还有华人议员的席位数。亚美联盟研究与政策主任石浩伟表示，据他们获得的数据，人口普查自答率整体平均华人为 50.3%，其中曼哈顿华埠自答率为 53.7% 为最高，法拉盛 50.8% 次之，日落公园地区华人的自答率最低，仅 40.5%， 而韩裔为 60.2%。 以上新闻由安娜编辑，紫云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